大家早晨，早晨。我今日拣咗以赛亚书呢一段嘅经文，有两个嘅原因。首先就呢一个月咧系教会嘅宣教月，所以我就觉得呢一段嘅经文会几适合。另外一个原因就系教会喺呢一年都喺度强调，做门徒。我哋好多时候谂住做门徒就系要做一二三四五样嘢，呢五样嘢你做好晒咧，你就系一个好嘅门徒。但我就想从另外一个角度一齐学习嘅就系，其实做门徒系一种嘅生活嘅方式，系一种整个嘅思维嘅一种嘅调整。所以当我哋喺度读圣经嘅时候，亦都能够更加帮助我哋了解我哋喺度跟边个。不是我要做乜嘢，嗰个都好重要，但系更加紧要嘅就系你同埋我跟嘅嗰个嗰一位神，嗰一位耶稣，到底系点样嘅一位耶稣？好，依家我哋就请大家一齐起立，我哋按住插页嘅嗰段嘅经文，我哋一齐嘅嚟读吓，系以赛亚书第六章一到十三节，我哋读嘅系用和合本。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殿神殿，其上有撒拉法士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扬，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能言我心意。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法飞到我眼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箭从台上取下来的，用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口，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我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我就可以为我们去呢？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你的主，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身无自由，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满粮，无人居住，房屋无空间，无人放粮。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是在境内撇下地土很多，境内剩下的人又还有十分之一，也必被吞灭。像栗树、像树虽被砍伐，树墩子却存留。这圣洁种类在各中也是如此。让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将你的话语赐咗俾我们，我们求你的圣灵来到开导我们，让我们读的时候，读了之后我们能够明白，也都求你的圣灵加力量，让我们能够将我们所明白的能够实行在我们每日的生活里面。我们多谢你今日与我们的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们。请坐。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一些叫做决定性的时刻，你会记得某一件事在哪一个时候发生，或者我们会有些人或者会记得在2013年的2月太空船哥伦比亚在回地球的时候的那个爆炸，或者再翻远一啲嘅话，喺2001年9月11号朝早，Houston 时间德州时间8:45，你喺边度你喺度做乜嘢？然后当然我哋好多由香港过嚟嘅，大家都或者会记得喺1997年7月1号回归嘅嗰一日。你在哪里？ 你在做什么。然后当然呢，我们相信大部分的人我们都会记得是1989年的6月4号你在做什么，你听到的是什么。或者我再翻得再远一点了，咁可能我哋当中好多人大概唔一定会记得呢啲事。如果你记得嘅话，咁反映出你嘅成熟度吓。喺1973年吓，啱啱大概43年前，10月嘅有一个礼拜六晚上，就啱啱系水门事件进入最高峰嘅时候。当时水门事件嗰个特别检察官Archibald Cox 要记住他的名字，他就向白宫要求交出所有的录音带，但是尼克松总统的白宫那时就拒绝了这个要求。不单止如此，白宫都要求当时的司法部长 Elliot Richardson 即刻将这个检察官 Archibald 将他解聘了，即是炒他鱿鱼，因为他在这里向白宫有了这个的要求。当然那个检察官、Richardson 就拒绝了，然后他和他的助手就立刻递上了他们的辞呈。尼克松总统在那个时候又另外指派了一个的检察官叫做 Robert Bork 来到出任这个司法部长。这个司法部长接到这个命令之后，或者这个委任，也都在考虑是不是要辞职了。当时前一任的司法部长 Richardson、Elliot Richardson 就跟他说，最好你都是留下来了，如果你又辞的话，可能会引起美国宪法的一个大混乱。所以 Bork 就留了下来了，然后他留了下来就将这个特别检察官 Cox 就将他解聘了，炒了他鱿鱼。这些事情都是在那一个礼拜六夜晚几个钟头之内发生的。我也都好像很多人那一晚就一路的就盯着那个电视。这个礼拜六呢，一路到今天都被称为做1973年的那个星期六的大屠杀。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第一个的司法部长、Elliot Richardson 他收到总统的那个命令的时候，他心里面的那种的情绪混乱，在这里听呢，信服呢，也是 不信服、我们可以想象他心里面的那种的困扰。是不是有时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里面都会遇到一些这样的情形，是不是好像神要我们做一些的事，或者要我们去一些的地方，我做不做，我去不去，是不是不是很容易决定的，是不是？那今天早上我就想跟大家一起看另外一件的叫做决定性的时刻。这个就是先知以赛亚所经历的，他是在公元大概739年的时候他所遭遇的一件事情。这件事就是他与神和天使在相遇了，然后这个相遇的结果呢，就令到他得到一个任务。如果我们仔细来看看这个任务，我相信是大家都很熟悉的这段经文，可能教会在每一次的宣教年会差传的聚会可能都会有人用这一段的经文，所以很熟悉的一段的经文。当我们看到以赛亚所面对的这个任务的时候，我们一方面可以说又任重道远，但另外一方面你再仔细想想的时候，是一个非常一个不合理的一个使命来的。在这段的经文第一次那里告诉我们听，当乌西亚王死的那一年，以赛亚就看见了一个异象，他看见了一个不死的万王、万军之王，自主万王之王。地上那个王死了，在那个时刻他去到圣殿，他就看见了一个不死的那一位的君王，就是地上的王死的那一年，他遇见了天上那一位不死的王。在那一个时刻，他不单止 看到这位天上不死的王，他都同时都见到一个看不见的世界，是肉眼看不见的。他看到有撒拉法，在圣经里面这个是第唯一的一次用撒拉法来到称呼那些超自然的物体。一般我们都说这些就是天使了。在这里讲到每一个撒拉法都有三副的翅膀，他们在这里彼此的在这里对唱，在这里讲话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看见了神的那个圣洁，看见了神的纯洁，又看到的这一位完全很完整的这一位的神。然后当这些撒拉法在彼此歌唱的时候，这里有描写说圣殿的门槛在那里震动，好像地震一样。然后呢，整个殿都充满着烟雾了。对以赛亚来讲，还有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这个的图画就是在这里讲及的是一个西乃山的那个形象，就是当神来到他的百姓当中的时候，当审判要来的时候，那时地又在这里震动，全地都是充满着烟和烟雾的。所以当以赛亚看到这样的一个情景的时候，他看见了这位的神，特别看到的是一个审判的那个形象，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他见到这位神，而且见到的那个图画在这里描写的是一个审判的那个的一幅的图画，他坐在他的宝座上，地在这里震动，然后全殿都充满了烟雾。那他反应是在哪里呢？下面这一节的经文说，他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因为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的中间，又因为我看见了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在这里我们注意到，在整本的以赛亚书，这个是以赛亚第一次在这里开口讲说话的。他讲的是什么？他说我有祸了，我灭亡了。大家都熟悉的祸灾，我灭亡了。那这句说话那个意思是什么？如果你看原文，不是说因为我很熟原文，我是看这个参考书告诉我原文讲什么，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牧师说原文讲这样，我们就说他的原文真的很犀利，不一定是这样的。在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我被沉默了，我被闭嘴，英文叫 I was silenced。 当他遇到的这位圣洁的神，当他在见到了天使，当他见到地在这里震动的时候，他的唯一的回应就是，他说我被沉默了，我被闭嘴了。原因是因为以赛亚看见了自己的罪，他也都看见了百姓的罪，他深深感觉到懊悔，他也都很清楚地知道嘴唇不洁净的人是不可以见到神的，他唯一在神的面前他所配得到的就是审判，因此他在神的面前就是哑口无言，他被沉默了，他被闭口了。我们当时看一些的书，特别最近这些年，我想着都有十几年了，又听到一些人的分享，好像好几年前都不是很久之前，几年前有人写了本书，他去了天上了，是不是？他又回来，然后他就写本书来证明真是有天堂这一回事。或者有一些人在这里讲到他们见到神，见到耶稣。而且有时候要注意，很多时候这些人都是未信耶稣的人，他说我见到了那一位，我见到的是一个非常的光明，感觉到很温暖。有人说你会不会再想回去，他说我希望我以后死了我就真的会回去了，但现在我又回来这里，是不是？很吸引人的。但有时我们不可以忘记任何与神的相遇，如果没有看到自己的罪的话，我们对这些的相遇我们都要抱着一个怀疑的心态。 因为当人遇到这一位的圣洁的神，一定会让我们深深地看到的是自己的个罪恶。我们神都讲的，在神的大的光中，我们可以见到自己的真相。自己的真相是什么？是一个满身带着罪的一个人。因此在神一个圣洁神的面前，唯一那个适当的回应，就是一个伤心，一个破碎的心，就是好像以赛亚的讲这句的说话，祸灾我未忘了，或者换一句话来讲，在这位神的面前，我们唯一可以有的回应就是我被沉默了，我被闭口了，我没有声出的，是不是？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还有什么我们可以讲的呢？跟着我们继续下来看，当以赛亚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咁又点样样呢？喺第七节嗰度话，有一个撒拉法飞到以赛亚嘅面前，手是攞着烧红嘅炭，系用火钳从祭坛上取来嘅。嚟，佢用炭嚟到沾我嘅口，就话：看啊，呢个炭沾咗你嘅嘴唇，你嘅罪孽就被除，就除掉，你嘅罪恶就赦免了。我哋同时都要留意一下，你嘅罪恶就赦免了。最后呢一句说话，你嘅罪恶就赦免了。喺原来希伯来文嘅嗰个字用嘅就系、是、你就被代替了。大家有冇留意啊？即系当个天使话，当呢个用呢个烧红嘅炭嚟到掂到佢嘅嘴唇嘅时候，然后天使就话，你就被代替了。一个烧红的坛，意思就是说，在那个时刻有一个祭坛，在那里有火在那里烧的。烧什么？在那里烧一个祭物，是不是？不是说只是有一盆火在那里烧，在那里烧一个献祭的一样东西，一个动物。然后呢，烧呢一样嘢，呢一个嘅供物，就系要嚟代替以赛亚嘅。因为有咗呢一个嘅代替，所以以赛亚嘅罪被赦免咗。咁呢一个系恩典嚟嘅，系咪？唔系以赛亚嘅功德，因为佢冇乜嘢嘅功德，佢喺神嘅面前，佢见到嘅就系自己嘅罪，见到一个程度，佢就我冇声出啦，我冇嘢可以讲啦。但跟住天使就攞咗烧红嘅炭，喺嗰个祭坛上面喺度烧紧一个嘅动物，一个献祭嘅物，然后将嗰个炭放入掂到佢嘅嘴唇，就话你被代替啦，系咪？佢话佢知道自己系一个嘴唇唔洁嘅人，又住喺嘴唇不洁嘅人民嘅当中。因为这样的缘故，他的罪被赦免，他的罪被除掉了，他被代替了，有一样东西为他而死，他就不用死了。一点都不是他的好处，这些都是神的那个恩典。然后当他的罪被除掉的时候，我们跟着又注意到在第八节，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当以赛亚经历到神的恩典的时候，以赛亚就更加进一步的带到神的，被带到神的面前。之前他是远远的见到神在宝座上面，远远的看到神的圣洁，但是当他被洁净了之后，他就被带入天上的那个庭院里面，他听见到神的声音了。是不是我们大家可能都熟悉有首诗歌那里说，我要看见你，我要认识你，我要听见你的声音，我要注目你，我要触摸你的面孔。这些字是非常的感动，很感性，有很美妙的，很美妙的一些的音乐，都在这表示我们都很想，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里面都是很想更加的亲近神，靠近神。今日我哋好多嘅人对神都系有种渴慕嘅一个心，喺我哋嘅心里面，我哋愿意与天上嘅呢个神有更加亲密嘅关系。虽然可能有阵时我哋唔知道佢系边个， 但是我们内心都说我们很想亲近他，是不是？但是我们千万要记住的，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更加靠近一位神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看到自己的满身的罪恶，并且看见罪怎样在这里影响了我们整个的人。一路到今天，我们做了基督徒，做了很多年的，做了成世的基督徒，我们仍然会见到罪在我们身上的那些的影响。他在你身上的影响和他在我身上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是吧？但是我们都在被罪在影响。同时我们都不要忘记，我们要去接纳和 去接纳那个饶恕我们的那个恩典，是吧？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见到自己满身的罪的时候，神又在那里跟我们说你被代替了，是吧？当然这个是指着耶稣基督的死，但这个是一个恩典，是吧？你和我都没办法做些什么能够将这些罪除了去，全部都是神的恩典。那你和我都要学习，要放弃我们要做个好人，我们要放弃我们透过教会做很多的事在这里服侍，你都拯救自己，你都令到自己在神的面前得到更多的喜悦，这些是没有用的。如果你真的以为你在教会服侍多一点的话，神就会喜欢你多一点的话，你就糟了。你要服侍到什么的地步神才会满意，是不是？很多时候我们说如果我多祈祷一点，我多读一些圣经，神就会更加高兴了。哇，真我说真是惨了。你自己想想，你要读圣经每天要读几多，神说啊 Andrew 够了够了，不用再读了，你祈祷都够了够了，我已经听神大概不会说我听厌，神说我听够了，是不是？你我没办法达到这些的标准，是不是？我们已经被他在这里接纳了，已经被他饶恕了，已经被他喜悦了，这个都是他的那个的恩典，是不是？我们都要知道，为了你和我的罪被饶恕被除掉，耶稣基督好像我刚提到的代替了我们，死了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我们的那个代替。当我们经历到他的恩典，无条件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进一步的带到他的面前。上个礼拜在心结里面听到一个关于犹太人的一个叫做救赎日的一个故事，就是 Day of Atonement， 正好像是九月初的时候，他就说在这个 Day of Atonement 前一日有一个仪式，很特别的一个仪式，就是一些虔诚的犹太人，他们会去到他们的一个犹太人的拉比或者他们的 priest 那里去做乜咧？佢哋要买一只鸡啊，带到去呢一个嘅 priest 嗰度，然后咧攞嗰只鸡咧喺头上咧喺度吠几次啊，然后一路讲一个嘅祈祷文啊，那个祈祷文好特别噶，佢即系佢咁样即系摇吠咗几次之后，佢话呢个系叫做被代替嘅一个祈祷啊。然后要即系整咗三次之后就交咗俾呢个 priest， 咁佢就攞去劏咗佢。啊！我一听到呢个故事，哇！唔系好似呢度讲嘅系咪？有一样嘢喺度被烧，又讲到耶稣嗰个钉十字架系乜嘢？即系代替嘅意思啦，系咪？当你同埋我接受咗呢个代替嘅时候，我们就被进一步的带到神的面前。那以赛亚在神的面前，他又听到神的声音了。神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肯为我们去呢？啊，这个大家都熟的了，是不是？你一听牧师讲这篇道你就有点害怕了，是不是？牧师就会即刻问你，那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愿意，有没有人听见，听见的话你有没有举手啊？这样。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啊？去哪里？去做什么？什么都没有说的，一点的细节都没有的。你可不可以想象听日你上班了，然后呢你的上司呢走来告诉你，他说阿朝阳，我有个差事给你，但是你一定要星期五之前告诉我。那你说 我去边度啊？做乜嘢？佢话呢个我唔讲得俾你听噶，你翻去同你太太倾咗一下，然后你礼拜五话俾我听啦。你会点啊？你会觉得哇，有冇搞错啊？你要我礼拜五话俾你听我嘅答案，你又唔话俾我听我要去边度？你又唔话俾我听我去到嗰度要做乜？是一个好唔合理嘅要求，系咪？即系好似神俾以赛亚嘅呢个使命，又系一个好唔合理嘅。佢咩都唔讲，即系好似有时有啲宣教士翻嚟，我哋问啊，你喺边度宣教啊？啊，我唔讲得俾你听噶，我个地方系咪？咁你喺嗰个地方做乜嘢？哎呀，呢啲都系好高度秘密嘅，又唔讲咁啊，系咪？我哋经常会遇到，系咪？如果你问我啊，司牧师啊，听日你去边度啊？啊，我要去，但我唔话得俾你听噶。啊，我话我要去亚洲，咁大家都知道亚洲喺边度啦，系咪？但系喺呢度所发，呢度就系以赛亚所发生嘅呢件事啊。以赛亚唔知道佢要去边度，佢都唔知道去边度要做乜嘢嘢。但系佢点样讲啊？佢话我喺呢处，请差遣我。神话我可以差遣边个？边个可以为我哋去？佢冇话去边度，亦都冇话要做乜嘢。以赛亚就回答话：我喺呢处，请你差遣我。系一件好不可思议嘅事。但系你回头再谂下，亦都系可以了解嘅一件事。当我哋面对住呢一位圣洁嘅神，当我哋睇见到自己满身嘅罪过，又当我哋亦都领受咗佢嗰个无条件嘅饶恕，佢嘅恩典。你仲有乜嘢可以回应啊？除咗喺度话我系呢树，请差遣我，你仲能够讲乜嘢呢？系咪？我喺呢树都想带出一点，就系、是、往往呢、这个都系神喺我哋生命里面工作嘅一个方式，系咪？我哋喺度做每一件事，去每一个地方之前，我哋都想知道所有个细节，系咪？今日特别是今日这个时代，资讯发达的时代，当你知道你就要去另外一个地方去旅游的话，我们就有一些叫做什么叫做攻击的计划，是不是？就是说我去那里，我要去边处去边处边处。哇，你每一天就按住你那个细节来到执行你的任务。嗱，我哋当中有啲年纪大啲嘅人嘅话，我哋冇呢啲嘅习惯，系咪？我要去嗰度，去嗰度做咩啊？去嗰度睇下先啦，咁系咪？我哋要做之前，乜嘢都要将细节讲出嚟，要将正面嘅、负面嘅全部列出嚟，然后我哋或者会做一个决定。系，但系有好多时候你都知道，你乜嘢都知道之后，你又唔会做决定噶啦，系咪？但是神不是这样讲，不是这样的操作，他是要我们怎样，要我们在这里顺服他。如果神一开始就将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们听的话，可能我们会害怕到一个地步，我们动都不敢动，是不是？我自己非常的清楚，如果神在39年前在这里告诉我们，他说你做了传道人之后呢，会有这些事发生的了，这一年有什么事，过一年、第二年、第三、十年之后点、二十年、三年之后，我可以老实告诉你听，我见到之后我今天一定不会站在这里的，是不是？但是当以赛亚说我是这树，请差遣我，然后神怎么？神就开始跟他讲说话了，神就开始话俾佢听，你要去边处，你要去到做乜嘢？喺第九、第十节嗰度话，你要去告诉呢个子民，就是以色列人，话你哋听又听啦，却不明白；睇又睇啦，却唔晓得。你要使这子民嘅心思迟钝，耳朵不灵，眼睛昏暗，免得他们的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得到医治。当然这段经文我们很多时候觉得不是很清楚到底说什么，在这处神其实很简单的话，神在这里告诉以赛亚，我要差你去以色列百姓的当中，但是做什么说什么，这里没有告诉以赛亚，这里没有那些细节。但是当你看以赛亚书的时候，你就知道以赛亚去是做什么，要去传讲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一个很充满着怜悯的话语，是很有恩惠的话语，都是有审判的话语。神的话语在恳求，真的在 在求他的百姓来到悔改，回回到神的面前。那这个的吩咐的特点不是在乎信息的内容，那是以赛亚这个使命的后果是什么。神在这里跟以赛亚说，你去这班人当中，你将我的话讲给他们听，但是当你讲了给他们听之后，他们不会听你的，因为他们的心思迟钝，他们的耳是听不清楚的，他们眼也都看不清楚。那如果他们听见了，他们就会翻翻转头的了，咁佢哋可以得到医治，但呢班人唔系噶。你讲佢，你讲佢哋听唔入去噶。如果佢哋听入去嘅话，佢哋就会翻翻转头就会医治。佢哋唔会听你噶。你越喺度讲我嘅信息嘅话，佢哋嘅心越会喺度迟钝，佢哋嘅耳朵越嚟嘅听唔见，佢哋嘅眼越嚟嘅越盲噶。因此呢度所讲嘅唔系嗰个信息嘅内容。但是讲到这个信息讲了出去，对这一班人是没效的。哇，你如果你是以赛亚，你会觉得真是怪的，是不是有这样的事的，是不是？这个也都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这个时代的人，我们不能够完全了解。我们住在北美的，住在亚洲的，常听听我时听人说，啊，神呼召我做一个传道人，为了是要我能够建立一个好像 Joel Austin 的教会，或者好像芝加哥的 Bill Hybels， 加州的 Rick Warren， Atlanta 的 Andy Stanley， 或者加州的那个 Francis Chan， 或者刘同牧师，或者台湾的周神祖牧师等等。我一开口呢，就很多人就会来的了。我要建立一个很超型的一个大的教会，当我一教主学的时候，哇，我带查经，个个人都喜欢来听的。那如果教会开两班主学，一班是讲到婚姻家庭生活的，一班是讲到读利未记的，我一教利未记呢，哇，我班学生一定多过家庭生活的那一班。是不是因为在教会的现象，如果我开这两班主日学的话，你都知道哪班人最多的了，是不是个个人去晒家庭婚姻讲座，你那个利未记得你还有你的助教有些教会可能有两三个助教，就是你们几个人对着诗班唱歌一样，是不是？我一听，我一讲，他们听就会回应了。这个就是我的使命了，这个是我要去做的事。真是吗？神给以赛亚的使命不是这样的。反而他越讲的话，百姓会越离开神。不单止如此，神给了以赛亚的使命，这个的使命在新约圣经里面至少全部或者部分的被引用有五次。连耶稣自己都在引用这一段的说话来描写他的工作。他说他来传讲天国的福音，很多人怎么听是 听不到的。保罗也都用同样的一段的经文来描写他的听众的那个刚硬的心。在旧约的先知当中，除了约拿之外，没一个人都没人在听他们讲的。然后你是谁？我是谁？我们想比耶稣、比保罗、比众使徒、比那些先知更加的伟大吗？我们想以为我们一讲个个都要听，我们要认识我们是谁呢？然后跟着以赛亚在第十一到十三节那里，他说主啊，这个时候要到几时呢？这些人不听要到几耐呢？这个是神的回答。一路到城镇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置无人，地土废弃荒凉，耶和华要把人迁到远方，在这境内必有很多被撇下的地土，境内剩下的人虽然只有十分之一，也必被消灭。但正如律士和将士虽然被砍下树的余根还存留在那里，这个是圣洁的苗裔，就是这国的鱼干。如果我们是以赛的话，我们一定会问，那些人不听我讲这些你的话语要到几耐呢？如果神说，啊，你放心吧，以赛亚，暂时的， 两年三年之后就回到正常的了，你讲人家就会听的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辛苦一两年挨一两年没什么事，是不是？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这里说这里的人会继续维持他们的光硬，一直等到他们被审判，一直等到他们被惩罚。以赛亚不知道这个时候要等多久的，要多少年之后他才可以看到 他的信息的果效。以赛亚自己当时一点都不知道，但是你和我知道。因为当我们读旧约历史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情况，就是在以赛亚整个服侍的时间期间里面，大概有六十年的多久。换一句话来说，以赛亚是他整个的人生，他在努力传讲神的话语，讲到神的爱，讲到神的怜悯，讲到神的审判，在呼吁人要回到神，在回转归向神，但是他没有见到任何的果效。他一生里面他没有见到。但以赛亚就是在那里讲，就是讲到你和我知道，以赛亚在他生一生之间他完全没有见到这些。神给以赛亚亚的一个使命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如果以赛亚一早就知道这个使命是这样的，你去到我的百姓那里讲，你讲他们听不见的，他们有眼又看不见，看不见的。以赛亚如果一早知道的话，他怎么样？他大概不会只在这里回应，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了，是不是？今日都是一样的，神给我们一个使命，给我们一个任务，往往都不是很合理的。我们当中没什么太多人有机会，或者有那些特权，对着很多很饥渴慕义的人在这里讲道，一讲完之后，人就立刻来到回应你，讲到有他们会紧紧地抓住你讲的每一句说话。但是我们往往在这里传讲神的话，我们讲道也好，我们教主要学也好，在小组团契带查经也好，往往我们每一次在这里讲解神的话语，我们可能就是将人更一步的带到神的面前，不然的话呢，就会令到一个人更加的远离神。如果有人已经决心要选择他自己道路的话，要做自己的事的话，好像有个朋友说，我要很潇洒的来到生活、啊、如果他有这样的心智，他会越听神的话，他的生活越更加的在这里光硬。但是这段的经文不是这样结束的，在第十三节那里说，境内剩下的人虽然只有十分之一，也都不会被消灭，但是正如律师和树干，虽然树被斩了下来，剩下的鱼根鱼干还留在那树。这个圣洁的苗裔就是这个国的鱼干，也就是说虽然十分之一的人都会没了，即是就算留单十分之一都会被消灭，但是这棵树被斩了之后，那个树干留下来的树干会慢慢在这里发芽，慢慢继续在这里成长的。神对以赛亚解释，这棵大树就好像以色列民倒了下来了，但是会留下一个干树干，这个树干就是那个圣洁的那个群体，这个圣洁的苗裔就是有人听到神的话语，他们接受了神的话语，虽然人不多，但是有一批的人在这里。那个重点在哪里？那是神的话语是个充满着生命的，充满着活力的。当神的话语一进到人的心里面的时候，有一天会在那里发芽，有一天会在那里成长。所以你记得当耶稣来到世界上，他在这里说，快点看看庄稼已经熟了，是不是？现在就是要收割了，有一天会发芽会成长。但是先知和你我的责任不是一定看到这个苗的长大，来去传讲神的话语，来去跟这位神说，主，我是这树，请差遣我。我哋翻翻去到1973年10月20日，啱啱就系前几日嗰、那个晚上，司法部长 Elliot Richardson 喺总统嗰度得到一个好唔合理嘅任务，就系要将呢个特别嘅检察官 Cox 要解聘佢。3000年前，先知以赛亚亦都得到同样嘅一个任务，司法部长 拣选了一个正确的行动，他拒绝了这个任务。以赛亚也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他信服了，他都接受了这个任务。因为这个任务是从那个万军之耶和华那里来的，没错，这个使命给了以赛亚，是以赛亚的使命。但是在几百年之后，当那一位弥赛亚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就带着这个使命来，是一个好的消息，是一个满有恩惠、满有怜悯真理的信息，是要人悔改，要人回到到神那里。然后当他离开的时候，离开世界的时候，他都给他所有跟随他的人一个的任务，就是你们要去普天下去将这个福音传开，使到万民做他的门徒，然后将耶稣的话能够教导人来到遵守。耶稣给了他每一个的仔女一个任务，无论在哪处都要使到万民做他的门徒。让我们千万的要记住，这个使命不是要你效法某一个牧师，也都不是要你去效法某一间的教会，但是要你好好地去传讲，去到教导神的话语，是一个爱的一个信息，是一个怜悯的信息，是一个满有恩惠，是满有悔改审判的信息。这个是每一个信徒都该有的一个任务。但是在另外一方面，神也都呼召了我们当中的某一些人，在本地在这全时间的服侍，或者要我们去另外一个的文化，做一个我们叫做超越文化的宣教士。我记得我在中学的时候，在一次差传的聚会里面，我是第一次感觉到神可能要呼召我全时间服侍，但是那时候也都没什么叫做跟进，所以我对这些的呼召、这些回应，我都是有些、一知半解。中学毕业之后又好自然的，又比较顺利去到日本读大学，然后读完大学又来美国读，继续读研究院，又去继续工作。在这些个过程里面，好像每一个阶段的进展都好像很顺利，没什么听到话上面有声音，没什么打雷闪电，你要想想 你要做什么、啊、又没有这些，就这一步一步的行。即好像我啱讲，冇马丁路德吓，打雷闪电，然后同神话嗱，如果我今次唔死嘅话咧，我就去做修士，系咪？马丁路德嘅经，我冇呢一啲，跟住我又冇，亦觉得冇乜理由要继续谂呢一类嘅嘢吓，所以就继续嘅做自己当时喺即系学校里面要做嘅嘢。但系当我1977年去到台湾六个月之后，开始感觉到呀，神可能在这里呼召我了，神可能没有在这里开玩笑，即可能我都没什么印象很多东西，但好像神并没有忘记。好了，长话短说，又经过了六个月，那我就开始清楚知道神呼召了我全时间的服侍，跟着就回美国来到接受装备。我还记得在1982年我在这里被安立的时候，我的神学院的教授就跟我说，在那次的聚会里面，他跟我说，他说孔伟啊，由现在开始你要做神话语的传递者。然后跟住佢又加多一两句说话，你去同呢班人讲呢，你係讲啦，但係佢哋听唔见㗎。你係讲啦，但係佢哋又睇唔见㗎。但係你係神话语嘅传递者。直到今日佢嗰个声音好洪亮嘅一个声音，我都好难忘记吓，佢俾我嘅神透过佢提醒我嘅使命，就系做神话语嘅传递者。好多时候，当我喺度灰心、喺度失望、喺度想放弃嘅时候，咁我太太会话俾我听，话俾你听，又我听，嗱，你个个礼拜都系咁谂嘅。我哋会灰心，我哋会放弃嘅，系咪？我哋所以有啲笑话就系牧师写辞职信咧，多数都系礼拜一写嘅。礼拜一写咗之后，你千祈唔好寄出去，放入柜桶度。等到礼拜五咧，就攞出嚟睇下系咪要寄啊？等到礼拜五嘅时候，你喺度望住礼拜六、礼拜日嘅嘢，咁你又唔会寄噶啦。所以有个牧师话：我个柜桶啊，都唔知放咗几多封辞职信喺度。咁我太太有时时刻会提醒我，千祈唔好忘记系边个喺度呼召你，喺度服侍嘅。 我一定不会告诉你听，可能我会错，周牧师可以来到，你可以问他的意见。我不会告诉你听，哎呀，你被神呼召啊，哎呀，我真替你高兴啊，真是一件高兴无比的事啊，是不是？我讲不出来啊，你他。但是呢，当这个呼召是由这位的圣洁，这位荣耀又有恩惠的神临到你的时候，你还有什么选择？是不是？在他的面前，你和我唯一的回应就是，我被闭嘴了，我没声出了。然后跟着我们唯一的能够讲的，是不是又好像以赛亚讲的，我是列书，请差遣我，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那个属灵生命的旅程里面，大概都会遇到这些决定性的时刻。有些可能有一阵时神要你去做的，就是或者叫你去跟某个人倾下偈，关心下某个人，或者另外这个人神在这里跟你说，我要你去，我要你出来全时间的来到服侍我。当然了，我们有很多的理由不想做这些，不想去，是不是？或者我们就用这个时间，我们再次的思想一下神在你生命里面他这个决定性的时候，或者你感觉到神在这里跟你说话，或者要你做些事，或者要你去一些地方，或者要做很大的调整或者改变，还有你自己就按住刚刚所提的经文，你对神做一个回应了。